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除了有嘉言在这呢，也会有我们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我们能够跟听众一起来互动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真的是很好玩。我们昨天呢才有跟谭心师母在线上跟我们的听众们互动，今天呢也有杨老师在这个时候跟我一起主持。那我们已经走进这个十一月，也就是说呢，十一月呢也是这个感恩的季节了啊。这个因为是十一月的时候，感恩节呢就是也在十一月份的。虽然说感恩节是一个外国的节日，但是我每一次进入十一月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可以开始回顾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我要感谢主给我们的恩典呐、
啊。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在那个年尾的时候，
对，
仰望神，同时也是一个感恩呢、
啊。对呀、啊，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好像我们因为我们做节目呢，一直都是要跟随一个节目的一个大纲嘛，时间表嘛。好像刚开始的时候还在设定一些今年的计划，那么快一下子呢，我们已经来
到
了年尾了啊，又要来计划那个下一年度的那些节目的规划呀，或者是内容啊等等，感觉就好像哇，数算恩典呐、啊。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真的是接触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解答了很多信仰上的问题，对吧？
对，所以我感恩呢，就是空中辅导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呢，跟我们一直来同行，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来鼓励啊。
对啊，你们每一通的电话或是写的每一个疑问，在电邮或是这个短信当中，我们来解答的时候，自己都学的很多。我们也透过大家这样的讨论互动呢，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新的亮光的。因为其实圣经呢必须要一起看，一起讨论，一起来发问问题，有发现，这样子的一来一往，我们才会更加的学到东西，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查经呢，我们是一起来查经是最好 的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能够去鼓励啊。
对的，那我们就鼓励你们呢，也可以呢，如果有任何的信仰的问题，可以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今天我们继续来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刘姊妹。
哎，你好，嘉言老师。
刘姊妹，你好。
天成老师，你好。
哎，是，今天呢，您关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我们就跟杨老师来跟你谈一谈。
对，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天成老师，那个《使徒行传》17章23节到31节吧。
哦。
这个《使徒行传》的17章23到31节啊。
对的。
对，你的问题是什么？
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就是想明白其中的真理，就是想明白主他自己的心意，是我们命令我们的家人，他不明白，不认识主的情况下，不明白他真理，就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信主，我不向祖宗去跪拜，不向祖宗去烧纸叩头， 他们认为是我们不孝顺，我们就是祖宗都不要，信主祖宗都不要，他们完全的不接受，甚至到一个恶恨，一个的极度恶劣的态度，甚至就是想打的那种态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应该是怎么样去回应是才是更正确的，也可以用什么样的智慧的话语，或者说是灵巧相守，训练像隔离去回应，去消除那样的冲突和误会矛盾。因为我的信仰，因为我家里，我在娘家和婆家这边，我就是我目前的情况下是我一个主先生拣选我，所以在这个方面我面临很多的压迫指责，就是对我的愤怒不满。所以我要怎么样来去让主他以主的真理他的心意来面对，来去解说，还是怎么样去可以回应，是以正确的方式去回应。
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呢，保罗他在这个整个宣教的路上，他去到这个雅典呢，因为希腊雅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在当时来讲也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重要的城市伦敦啊、纽约啊这些大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当中，通常他们在这个广场当中一起来去讨论一些哲学的问题。那么保罗首先是去到，因为人多嘛，都在那里辩论嘛，所以他到那个地方看到有个牌子写着喂食之神，那么他们可能在那里去敬拜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们自己不知道拜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跟他们去讲到有关福音，你们所认识的神到底是谁。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二节之后呢，就讲到说看到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所以他后面讲到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保罗在这个地方没跟他们来辩论说啊，这个你们所拜的偶像不对啊，你们不应该拜偶像，没有。他首先是说，哎，你们所不认识的那一位神是谁呢？那你要认识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的真神。所以保罗呢就直接把他们引到创造万物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跟他们任何的辩论说啊，你们这个拜的不对啊，怎么样，而是让他们认识到神，你应该所拜的是那个真神。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来讲出一个福音的道理，然后把它引到最后，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你们所拜的呢是金银宝石这些东西，但是呢你们所应该拜的就是那个创造金银石这个上帝，创造人的上帝。这个就是一个宣教或者是传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你不要跟他作对，而是讲到说我拜的是谁，我们所认识的应该拜的是谁。那当然今天在国内很多人他也是去拜各种的偶像啊，或者是拜很多的东西，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要跟他们去讲啊，你们拜的是不对的，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嘛，所以就告诉他们要拜的话你应该去拜创造万物的上帝，独一的上帝，你观察日月星辰，你观察我们所生活的环境都是有规律的，那个规律背后是有个掌管者，有一个大能者，那我们要拜的就是拜这位上帝。那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应该去做的。那作为一个拜拜的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觉得哎，我们祖先都是这样拜的，我们的这个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啊都是这样做的，那为什么你不去拜呢？所以他对你呢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但是你跟他讲，你说不是我不拜， 而是我认识我的上帝，我要敬拜我的上帝。至于你们所拜的呢，我是尊重，但是我不会去朝拜。无论是祭祖也好，或者是他们去拜拜也好，我们去尊重你，我们也不会说反对你，但是呢，我要告诉你，我所敬拜的上帝是谁。今天很多人说，你不去敬拜，你不去拜拜的话，你就是等于是把我们祖先都忘记了，都丢掉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最错误的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忘记祖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但是呢，我们不会去拜他。我们也尊重我们所有的祖先，我们也尊重我们去世的这些家人，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拜这些东西。我们要拜是拜那个独一的真神。比如说你去坟墓，我们扫墓也好，到任何的地方拜拜也好，我们尊重，但是我们也不会参与这些拜，因为这个拜有一个敬拜的动作。那我们要敬拜就敬拜那个最原始的，就是我们的上帝，就是上帝所造的始祖亚当、亚伯拉罕、大卫的祖先、大卫的上帝，那这个就是我们所拜的。所以你要跟他讲明，不是跟他辩论，而是说你要拜可以，要拜就拜那个最早的值得我们去敬拜的那个独一的真神。你觉得呢？
嗯，对，对，嗯，我里面感谢主也是有这方面的感动，就是说我也很想，因为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很想解释为什么我不拜。我就说那个原始最早最早的祖宗他所拜的，但是现在我没讲出来。就是说面临这样的情况下，求主感动家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下，把说我不就是说我祖宗都不要啊，一些的就是好不孝啊，就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一种，甚至于恶意的来看待我的时候，我要就是求主来怜悯，就是能够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去说话，去承认就是我为什么吧。因为有时候的情况下，他们家人都不给我说完，他就是一直在说，一直在那个，所以就是我就是没给到我可以这样去说个两三分钟，可以把主的那个我为什么不把的原因说出来。
其实呢，我觉得他们现在心还没有打开，他们是刚硬的，所以你跟他讲没有用的，你就聆听喽，你不要跟他去争辩，你就是聆听，因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所做的，就是他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从祖先一直到可能后代都是要这样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去讨论，没有什么可以去争辩的。那你再去跟他谈论有关你所敬拜的神的话，他们不会听的。所以呢，我觉得就聆听咯，看他们心里面到底是想什么，然后为他们祷告，默默的祷告咯。
就是有一点，我好像是没办法了，我已经是这样的。就是打比方，我的丈夫他命令我不拜，他不能怎样，他也是说就是他唯一一点他说他接受不了的就是孩子的不拜。
那你就可以跟他讲，你说如果你要拜了上帝会怎么样呢？你拜一个独一的真神会怎么样呢？那如果我不去拜这个你们所拜的，那会怎么样呢？你可以跟他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所拜的是最大的，但是呢，你就跟他提出一些问题来，跟他来讨论。你说，其实不是我们把祖先忘了，我们的祖先其实也是在敬拜的。最早最早最早的我们的那些中国的一些人，他们也是去拜上帝。其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我今天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真理的话，我死了都可以的。那这个就是在我们中国古老的人的当中他们所去寻求的。当然他没有认识到那个所寻求的那个道是 独一的真神，他还没有认识到，但是他最起码他去寻找。所以无论是老子也好，无论是孔子也好，孟子也好，他们都在寻找那个道，但是他们不会说我认定了我去拜那个东西我就一定是要这样做的，没有的，他们在寻找真理。所以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找到真理，我们就认为你所做的就是对的话，那这个就值得我们去讨论的。所以呢，就是说你如果他强烈反对的话，你提出几个问题让他们去思考，带来思考了，而不是说争辩了。
嗯，我要是就是怎么样用更好的话语，就是缩短那个话语，然后可以提出那个重点的问题，就是不要多说，他就不给我多说的机会，就拿比方说可以缩短最主要的提出问题。
那你就问他一些问题喽。
嗯，
对呀、啊，
把那个问题缩短到最短的言语。
对，你就问他，如果你去敬拜独一上帝的话，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的话，会怎么样呢？你就提出一个问题，你说我不是反对你去拜这个祖先，但你要拜的话，你可以拜那个最早的独一的上帝，那你为什么不去拜那个独一的上帝呢？
是这样的哈，天老师，他主要一点，他就是说他不相信人的创造，不相信上帝有上帝创造，那我要怎么样去回应？
那你就可以问他，你说你不相信上帝创造，那你拜这个祖先有什么意义呢？人都是演变过来，猴子演变过来的话，那要拜呢，你为什么不拜那个猴子嘞？
为什么不拜猴子？
对呀、就是你。
他的意思就是说，祖宗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祖宗啊，自己拜，就是好像孝顺呢、啊。
对，孝顺，我们也讲孝顺呢、啊。圣经也讲要孝顺呢、啊。这个孝敬父母啊，孝敬你的家人呢、啊，尊重你的家人呢、啊，我们都是这样做，但是我们不会去拜那个我们所不认识的神，或者是拜那个偶像，我们不会去拜的。
他们就认为死人就是伟大，就是你不拜就是恶的，他们就是这样去定性。
因为在中国传统的观念当中，就认为这个死去的人可以为后人带来一些祝福啊，或者是为这个后人来祈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讨价还价的这种观念，我去拜你，然后你给我一些好处，多给你一些，然后你多给我一些，然后再加上一种拜的当中，可能你真是经历了一些灵界的东西，可能带来一些好处，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捆绑了。
嗯，
我们去跟他们讨论的时候呢，他们很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讲的时候你就听了，都为他们祷告了。
他根本就不给你这样去解释的机会，他就会恶眼看你，然后就是打比方去年过年的话，我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一方面的就是做的不正确，为什么我从儿子出生一直撞到他就是一岁的时候吧，他就过年他就要抱着儿子，那天是下雨还刮风，然后他就要抱着儿子到那个坟地里去，说是敬拜敬拜祖宗，然后我就把儿子抱着，我说儿子还小，我说不要冷了不好，他就不高兴，但是他没说，到了第二年第三年我仍然这样去坚持的话，他就是要强抱着儿子去拜，然后我就坚持，因为女儿也没去，女儿不愿意跟他去，他叫女儿叫这个女儿也不去，那个女儿也不去吧，所以这方面我自己当时是有一个担忧，为什么我说我可以完全可以把孩子们代替，但是只是我们不拜，但是我又怕孩子们的那个生命太小了，怕受到丈夫的那个引诱啊危险了，他们就顺从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坚持没去，然后直到去年前年。我就是孩子也这么大了，应该是可以鉴定了，然后我就带着儿子去了，女儿她不愿意去，我叫女儿也说一起去，这样也是一个主责见证啊，你就一起去，女儿们也不肯，然后我就带着儿子去，孩子去，儿子的丈夫他就知道路上快到的时候，他就说，你等一下你拜一下祖宗啊，你跟老公老婆婆磕个头哈，他就保佑你成绩好哈，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儿子也没办，然后他到了另外一个坟地，就是他的故事的命运啊， 他就说那个姑姑磕的给他烧纸烧香，然后我儿子就没有，然后他就一直要求儿子那样，然后我儿子就不肯，就立马走，然后我可能我自己说了一句，我说你就不要勉强了，然后他立马就拿手机来拍我，就立马恶眼看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你看我的请教挺好的，我应该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应该是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其实啊，姊妹啊，关于你这一方面呢，我觉得你也有心理准备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确也是会受到一些非基督徒的一些逼迫啊，这个也的确会有。那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你可以看到彼得他勉励我们，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其实它里面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的确可能你这样选择，你的家人会有厌恶的眼神看你，或者他们也会一直用一些不好的话语去回应你，可是你的心你会怎么样去消化？我们为义受苦，这里就有给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所以如果你坚持，你的孩子也大了，其实他自己也有自由，那我觉得对于这方面呢，我们也真的就是我们有心理准备，我们受逼迫一定会有，只要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家人，我们就不要以恶报恶嘛。所以我们刚刚老师也给你一个原则，就是提问，让大家有一个理性讨论，如果对方不给你空间说什么话的话，那个就是对方他用情绪对待你的话，那也不是一个好的交流嘛，那就暂时不要讨论好了，直到他是可以跟你做讨论的时候再做。可是你知道自己是信主的，你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选择是对得起上帝的，那你就甘心乐意的去做，对吗？对。好，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里了，感谢你的电话，我们有需要的话你就继续拨打电话，我们再回应你的问题。
好谢谢。
好，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婚姻能否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夫妻二人的信心。信心虽然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会真实地体现在两个人的相处之中。信心是催化剂，把夫妻从圣经当中学到的原则变成实际行动，使二人依靠神，从而实现美好的合一。不过要准确地给信心下个定义其实并不容易，有些人把信心当成信仰的另一种说法，甚至混为一谈。而在一些世俗观点里，基督教常被批评为一种盲目的信仰。有一本书叫做《信心不是感觉》，它就给信心一词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定义，我很认同书中的话。他说，信心就是相信神话语的真实性，远胜你所见所感所思的一切。 这正是圣经希伯来书对信心的描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有个科学家请一位小男孩抓住绳子，在悬崖爬下去采集重要的标本，并且答应他会给他丰厚的报酬。结果小男孩一口就拒绝了他。科学家不停地劝他，详细地解释升降装置有多么安全，绝对不会有意外。当时小男孩不为所动，直到最后小男孩的爸爸说，我来握住绳子的另一端。小男孩立刻改变了决定。这就是信心的真实写照。信心就等于我们对于信赖的人，对他所说的话笃信不疑，甚至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小男孩不认识那位科学家，自然也就不敢相信他所讲的。他信任自己的爸爸，所以他肯放手一搏。听众朋友，我们作为基督徒所相信的就是神和他的话语。我们要将生命建造在神的话语之上，持续地去认识他。如果我们不了解神在圣经里所说的，又怎么能够相信他呢？当我们认识到神是信实不变的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整个生命，包括婚姻的根基，牢牢地建立在神话语的磐石上，尽心尽意去认识他，渴慕研读默想遵行他的教导。这样的生命是非常安稳的。同样的，夫妻二人愿意靠着神尽心尽力去了解彼此，成为对方信赖的伴侣，信心就会培养起来。这份信心体现在彼此包容的耐心里，蕴藏在日常琐事的温柔里，显露在共同面对风雨的坚持里。夫妻俩得享稳健的婚姻生活，成为主美好的见证。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11:1。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虽然我跟伴侣已经信主很多年，可是每次谈到信心，特别是关于家庭的未来，我们总会感到焦虑，不确定天父你是不是仍会以过去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祷告，又会怀疑天父你会不会不理我们了。我们实在需要好好的去认识你的话。当黑暗来到的时候，让我们抓紧你的话，也相信你的话。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心亚伯拉罕出了乌尔，因车薪以诺被劫去，因车薪摩西不敢成为王子，因他向往未来的生子，因车薪诺亚预备了方舟，因车薪约瑟被高举，因车薪祭奠支付了彻底，软弱的变成了刚强，因车薪 稣。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除了有收听听众们一些的圣经上的疑难，在这呢也来选读一下，有一些的听众他们是透过电邮发来一些的圣经的问题。那杨老师，今天我们就来选这位听众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发现呢，我们很多听众其实对于这方面，关于上帝对人发怒啊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一直非常的就是会很看重啊这一点。那甚至有时候我过分的看重这个呢，就是遮盖了一些上帝的慈爱恩典那一面。那这一位的听众他就问，如何看待上帝发怒？神不是不轻易发怒的吗？为何经常提到他发烈怒啊？这个是旧约当中经常会听到烈怒啊，这强烈的发怒啊。
他后面也引用了，就是说，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发怒呢？但是发怒不是好的，要能控制情绪不发怒才是对的。箴言也说发怒是不好的，说愚昧人会发怒，智慧人忍气含怒。忍气含怒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其实他一方面讲到上帝啊，也同时也讲到我们基督徒
是的
到底能不能发怒。其实我觉得呢，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情绪的一部分嘛。
是的，
我没有见到人不会发怒的。
不发怒的话就是我们就人性那个就不完整了。对，
所以我觉得在有些的情况当中发怒呢是允许的。
对，
至于上帝的发怒呢，跟我们人的发怒呢有一些不同。我们从上帝的本性先来看他上帝的属性啊，因为他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啊讲到很多都是有关神是发怒的发烈怒的。那我就引用一段经文啊，出埃及记34:6-7，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的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跟以色列的一种的关系啊，就是神他不愿意人犯罪。那当你犯罪的时候，神就发烈怒，要惩罚，而且这个惩罚呢，追讨，直到三四代。表面上来看，神是一个好像是发烈怒，而且是一个非常好像是啊，很多不信主的人说，上帝为什么那么霸道啊？你不信他就要受惩罚。其实呢，这个不是我们人所理解的啊，不信他就怎么怎么样，而是说，上帝造我们人，特别是以色列人作为神所拣选的，那你应该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颁布了律法，那你应该去按照那个律法去做。当然神是主动跟我们立约的，当你按照那个约你去做的时候，自然就受到那个约的限制。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断的犯罪，所以上帝的就因为上帝的本性就是公义，所以实行公义的审判来惩罚犯罪的人。那这就是上帝的本性，也是他做事的方式。当你去远离罪归向神，神就施行怜悯施行恩典，那这也是上帝的本性。所以上帝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同时他也是有怜悯有恩典是赦罪的。所以当你犯罪，你自然受到公义的审判，当你去接近神，你追求圣洁的时候，自然就经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你看到以色列民最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他在神面前他们所做的一切自然受到那个约的限制。那在旧约的那个历史的当中，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去按照神的律法，不但受到审判，而且把他们整个的国家的人几次啊，把他们带到这个列邦当中，然后 又把他们带回来，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们看到神的本性。你要认识神，神说话做事他都是按照彼此的立约去做的，那么你如果你违背了这个约，你自然受到这个审判。但是呢，上帝不是说要限制人，而是说他跟人要建立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说你是我的子民，子民你要跟这个上帝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正常的属灵的关系。所以这就是上帝跟以色列人所建立的关系。但是你发现以色列人不断的失败，弃绝神给他们的救恩，所以最后神把这个救恩就给了外邦人，就是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那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十字架是代表了神的两个本性，一个是代表他的公义，另外就是代表他的慈爱。上帝他的公义和慈爱如何的去在同一件事上能够完成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一方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因为他为我们来担当了公义的审判，来担当了我们众人的罪，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到了我们人应该受到那个惩罚。我们人本身应该是钉十字架，但是为什么我们人没钉十字架而耶稣钉十字架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能够得到这个恩典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耶稣主动的替我们做了，来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他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表明他能够有权柄来拯救我们，同时也伸张了神的另外一个本性，就是慈爱和怜悯。那这个慈爱怜悯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我得到这个救恩，但是神替我们做了，来接受了审判的时候，把这个恩典就给了我们，也就是这个救恩就给了我们。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祷告，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就临到我们，这个罪就不在我们身上了。所以上帝的公义和审判同时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上帝的审判就不在我们身上，在哪里？耶稣的十字架上面。但是同时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上帝的怜悯，我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我可以做上帝的儿女。那这就是怜悯，这个怜悯同时是发生在十字架上了，耶稣为我们做了。所以当我接受的时候，我自然的我就经历了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那你说上帝会不会发怒呢？上帝发怒表示他的一个公义的本性，就是他不得容一点有罪，他自己是圣洁是公义的，同时他也让人不得有罪的。所以你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带着罪不可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变成圣洁，同时你来到圣洁上帝的面前，这样你才可以。但是问题是我们人都有罪的，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基督替我担当了，把罪除去了，然后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那这个神的公义就发生在十字架上，除掉我的罪，同时上帝也把那个恩典就给了我，我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儿女，我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件事情就是在2000年以前耶稣基督替我做的。所以你说神不轻易发怒，的确，因为他是有恩典的，他是怜悯的。但是当我们人远离上帝的时候，自然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就临到我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人没有办法去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你说我在上帝的面前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我同时领受了神的恩典，同时我也认识了上帝，得到上帝的救恩。那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他没有得到，但是我今天我得到了，那这个就是上帝给我的，那我要好好的去遵守。 那我一方面去认识上帝的本性，同时我也是什么，我信了耶稣，我有他的生命，那我也要改变。改变什么？就是我的性情，我的生命，我的灵性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变，能够像神的样式。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我们以前信主之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可能我在信主之前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你信了主以后你要改变。那这个听众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发怒呢？那发怒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本性啊，人都会喜怒哀乐嘛，但是不要轻易发怒，不要轻易发怒。什么叫轻易发怒？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那这样子就不好了。
对，
那而且呢，就是你在发怒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是为什么发怒。
嗯，
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跟人家吵啊，跟人家闹，没有意义的。所以呢，就是要学习怎么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是可以控制，可以去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去慢慢去学习的，靠着神的恩典，我去学习怎么样把神的那个慈爱，神的怜悯这个方面我把它行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在今天呢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嗯，的确，刚刚杨老师讲解圣经的那个部分非常详细，在我这个部分可以补充呢，因为我们在空中辅导呢，要介绍大家呢，对于这个情绪上的学习，大家可以留意，在礼拜二的时候，我跟宋山老师哈都有做一个叫情绪学堂的栏目啊，当中呢，其实也会谈到我们喜怒哀乐是我们人最基本的四个情绪基础，当中也有很多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情绪的特质啊，这一些如果我们都了解，我们都去认识的话，我们叫全人比较完整啊，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话，对于情绪这方面的了解也很需要的。那刚刚就说我们可以发怒啊，可是你也要知道，如果我们只是忍而不发怒呢，这个对身体也不好的，
也不好，对，
因为我们人是需要分享出去这个本性哈，这个是上帝创造我们呢，情绪本身没有对与错，只是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它的那个方法。那所以有愤怒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去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感受。那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压抑下去，我们说是压抑，这个是对我们的身心灵的健康是有损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像孩子呢，我们从小为什么孩子会哭啊？他肚子饿，他很热很冷啊，对，有感受的时候他就会用，因为不会讲出来嘛，所以他就要用第一个最原始的这个方法，就是哭。那这个是婴儿，婴儿会表达。到了他会讲话了，他就用语言来表达。
嗯，
那为什么我们说家庭教育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从这个孩子他懂得表达的时候，他应该用恰当的方式，恰当的一个水平来表达他的这些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呢？
嗯，
如果他从小不懂，他一来就烈怒，一来就烈怒的意思就是哇，那个愤怒的时候我要，然后发脾气到那个十啊，一到十，十是最强烈的话，那么这个人他怎么样？从小不会控制自己呢，那长大也不会了。
对，
那就为什么很多家庭教育失败，就是因为他不会从小去教育孩子，你要把你的那个怒气降到五啊或者四啊，来表达自己。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你要发怒，可是你要懂得怎么发怒。
嗯，对，如果你要把这个情绪一直升到最高的时候，你的情绪就失控的时候，
对呀，
根本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是乱讲，乱做，甚至你动起手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习，一方面是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怎么去合理的表达，
对，
这个也非常重要。
是的，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可以多留意收听我们空中辅导其他的栏目，我们都有在教导。好，希望今天杨老师的解释呢，可以帮助这位听众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情绪部分了。
嗯，
这是他与我的约定，我带着信心依靠我主，经历他的救赎，奔向他的道路，
常常喜乐，我要常常喜乐，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神所赐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一切。
天父，你会问，有什么捷径能逃出为主受苦的道路？你应当优先考虑和最关心的问题，不应该是这个，而是如何按着圣灵的带领，甘心为主受苦，才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神。神曾经告诉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是绝不徒然的，所以你要安于为主受苦，并且谦卑顺服在神全能的手下。只要你能谨慎小心，对为主受苦持守正确的态度，所有那些像真实却是假的苦楚都会完全消失，而最终你必在为主受苦之后大大得胜，带着所结的果子进入永生。 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很感恩能够呢收听到刘姊妹，还有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啊，叫做《因着信》。那这个歌词当中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对于上帝的信心呢，就很多的这些信徒们呢、啊，都忍耐了那个很多的痛苦啊，轻看了很多的这些的羞辱，为了要单单的仰望主耶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回应到刘姊妹刚刚的电话里面跟我们分享说，他在家里面只是他一个来信主啊，他也受到很多不信家人的一些的逼迫呀，或者是一些意见不合。那我们就希望这一首歌曲可以来鼓励到这位姊妹啊。
嗯，因为我们的信心的源头是在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相信主能够为我们成就大事，更是相信主能够在我们的人生的路上他跟我们来同行的。所以呢，在旧约的很多的这些人物的当中，他们都很多的这个好像绝望啊，好像无助啊，但是主就让他们经历了最终的应许，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和见证啊。
的确是我觉得我们到现在其实我们更加需要这个彼此的去勉励，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其实我们要保有纯正的信仰的基督徒呢，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嗯，
那我们必须要有守望者，所以我们彼此在这个节目当中，希望大家都可好彼此的为大家需要来代祷，同时呢也鼓励大家透过热线、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